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继续的能够在启示录里来学习。那么课程到现在呢，已经接近尾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进入在18课，我们要谈的是基督的合一，实现合一的旨意。经文呢，仍然是21章的第一节到22章第五节这一大段落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已经开始读启示录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介绍。那么同样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会继续来看新耶路撒冷的一个结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要请你把圣经预备好，翻开启示录21章、22章这一段的经文，因为待会儿呢，我们会读经，也要你来看经文，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学习。好，我们用一颗祷告的心预备自己来开始今天的学习，我们同心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带领我们在启示录你的话语里面一起来学习。纵然这是一个预言，这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天上的意象，但是主，谢谢你把启示录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看见在将来与你见面的时候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，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靠着主，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，仰望主，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。众仆人和教会，你们要静听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启示录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开始啊，看启示录21章的9到27节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请你先预备好。那么21章的9到27节这一段呢，就详细的描写了这个城的一个结构。那么从当中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和犹太的传统啊，其实是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看21章的12到14节，我来读，请你看启示录21章的12节到14节。有高大的墙，有12个门，门上有12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3门，北边有3门，南边有3门，西边有3门。城墙有12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那这里就说到很多的数字哈，12个门，12个支派，还有北边、南边、西边都有3个门，城墙上有12个根基等等。那么这些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关于城门的描写，新耶路撒冷的城啊，四面分别有3个门，加起来4、3、12。那么这个和罗马的城门是不同的，因为罗马的城市一般呢，只在3面有入口，另一面呢，上次我们谈过是密封的。那么这个设计当然是为着安全着想，晚上把这个3个门一关起来呢，就啊，整个城墙就受到保护。那么罗马城市啊，他们的城门晚上会关闭啊起来呢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但是在21章25节，我们看25节，这里说21章25节就提到这个城门呢、啊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。城门不关闭，表明不用防卫敌人，因为邪恶势力已经断绝了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你看新耶路撒冷是四面有门， 代表这个城的人民呢是来自四面八方。那么这些人民是各国各族各方。那么这个城在建筑上呢，代表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有高大的墙。这个上次我们也提过，这个就代表城内的子民呢得到永远的保护。那么在启示录21章12节，我们看到十二个城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那在14节这里说，城墙有12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那么这里谈到这个12呢，在犹太民族中啊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是神拣选的数字。12支派是神所选民的一个代表。那么以色列民呢，就是从12支派繁衍出来的。那么12位使徒呢，则是整个教会的根基，是基督耶稣拣选的门徒。他们一个属于旧约，一个属于新约。那么两者在新耶路撒冷联合，代表了旧约新约的一个联合。另外呢，新耶路撒冷城啊，在12使徒的根基上建造，那更见证了基督是新城的根基。唯有属神的子民才可以彼此联合，并且得以进入新耶路撒冷。那么在启示录21章15到21节呢，就详细的记载了量度新耶路撒冷的结果，那么就展现了新耶路撒冷的宏伟壮观。那么关于量度的旧约背景呢，我们也可以参考撒迦利亚书2章1到5节，还有以西结书的45章1到5节。那么这里都谈到量度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个经文呢，我就不读出来，请你记住撒迦利亚书2章1到5节，以西结书的45章1到5节。好，撒迦利亚书呢2章1到5节就记载的是量度耶路撒冷城的情况。先知撒迦利亚呢，在异象中拿着准绳来量度城。使徒约翰呢，在这里是拿着金苇子当尺。从启示录的记载当中呢，新耶路撒冷的长宽阔是一样的，都是144肘，呈正立方体。那么这个和旧的耶路撒冷城的外形啊截然不同。那有学者认为啊，这个和当时的文化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城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呈现出他们的风格。那么新耶路撒冷呢，也是经过精心设立的，长宽高是144肘。那这个144刚好都是12的倍数，这个代表了完全，表示呢，凡是属神的子民都可以得到一个完美无瑕的永恒的归宿。那么从这些数字里面呢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见神有许多丰富的恩典啊。好，另外看以西结书45章1到5节呢，也是关于量度的记载，不过那里量度的是圣殿。那你留意哈，这个撒迦利亚书是量度耶路撒冷城，以西结是量圣殿。那么经文指出啊，圣殿的长宽高也是正立方体，这个和启示录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是一样的。那如果我们参考旧约的资料，就知道新耶路撒冷城和至圣所是一样的，都是正立方体。那这个就代表神同在之地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呢，城里面其他的建筑。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21章18到21节，这几节经文呢就提到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，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名贵的宝石修饰的，比如绿玛瑙、水苍玉、翡翠等等。那单从字面上来看呢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华丽。城墙的根基的十二样宝石啊，这个和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德的胸牌的十二样宝石啊，大概有三分之二是相同的。那出埃及记啊，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8:15-21呢，就记载了有关制造胸牌的一个规定。大祭司胸牌上的十二颗宝石呢，是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至于新耶路撒冷根基的十二颗宝石呢，则是和十二使徒有关系。如果弟兄姐妹你熟悉祭司的一个制度，就知道在旧约里面呢，只有大祭司啊才可以每年一次在赎罪日那一天进入至圣所，在神的面前献祭，为百姓献祭，甚至呢还要为自己的罪赎罪献祭，借此来亲近神。那么这个在新约中间呢，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可以像旧约的大祭司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。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地位恩典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。那么在启示录21:22，那让我们看见呢新耶路撒冷的另一个特色。那我们看21:22，这里说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这里说到殿哈，那么新耶路撒冷最不寻常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圣殿。这个和犹太的背景是相违背的，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，圣殿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是代表了神的同在。无论是从旧约啊，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所罗门的圣殿，一直到新约，甚至这个圣殿被毁，希律重建圣殿等等。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呢，这个圣殿呢是代表神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凭据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呢，将来的圣城没有圣殿是匪夷所思的。因为圣殿刚才我说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。圣殿不单单只是一个宗教敬拜的中心，不但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，也可以说是犹太人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盼望。好，21:22就下半节呢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圣殿。那我们看21:22的下半段啊，这里说这个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，为城的殿。原来新耶路撒冷啊，它是立方体的一个建筑，金碧辉煌的设计也透过了这座城。既然是一座城，又是一座圣城，代表着全能的神和羔羊，就是城的圣所，完全的与人同在。那这里是说明一个神完全的一个同在，因为羔羊主神全能者他自己要做城的殿。好，21:23，我们来看21:23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那么这个和以赛亚书啊60:19-20这个经文是非常有关联的。那请听我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，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60:19-20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由于神的荣耀呢，世上是比日月更光，所以城内呢就不需要日月，也不再有使人畏惧的黑夜。 那么这个同样呢，就反映在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的一个描述。这几节经文呢，是谈到神的荣耀要光照他的子民呢、啊。神的荣耀要光照他的子民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发现没有，在圣经里面谈到神的属性的时候，有一个最特别，就是神是光。雅各说神是光，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圣经喜欢用光来形容神的一个属性。那么21章24到26节这段经文呢，就重复以赛亚书6章3到11节的内容，那有一些些的不同。我们来看21章24到26节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啊。那么这个和以赛亚书6章3到11节内容呢是非常类似，有只有一点点不同。那么在旧约当中呢，是列国将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，也将他们的财富送给犹太人。但是启示录有一点不同，是人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神和羔羊。所以总而言之呢，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第一世纪呢，信徒是生活在这个罗马的统治和压迫下。那一方面呢，他们要面对的是帝王崇拜的这种压力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教会在当时是屡次受到逼迫。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呢，就揭示了这些逼迫，同时啊，也劝导信徒要坚持信仰，对主要至死忠心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更加带给信徒盼望。那圣经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应许与属他的子民同在，保护他们。凡是不洁净的，并行可憎之事的人呢，都会被拒绝进入城内。那22章1到5节呢，就开始把我们的眼光啊调转到城内一条生命水的河那里。那我们来先读这一段经文，22章1到5节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那22章1节介绍这个河的时候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那么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呢，其实只有一处的水源，就是生命水的河，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。在以西结书47章1到3节呢，曾经提过有一条河啊是从圣殿流出来的。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以西结书47章1到3节，我来读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，原来殿门朝东，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到怀子骨。那么这是以西结在这里所记载的这个水流哈，从圣殿流出来，凡是水流过的地方就得着生命。那么撒迦利亚书14章8节，我们也可以看这节经文，撒迦利亚书的14章的第8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 那到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那么会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，这是带来生命的水。那伊甸园里同样有一条河，在创世纪二章十节说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。这条河又有四条分支。那二十二章第二节，回到启示录啊，我们看二十二章第二节，这里又说啊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那这里用的语句呢，非常的生动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整本启示录所用的图画呢，都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一个话语。在这个图画当中呢，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里，生命河的水不会停止，果子不会断绝。伊甸园呢，其实是神起初给人类预备的这个理想乐园，但是因着人类的罪而失去了享受这个乐园的机会。现在神把这一切都更新了，新天地里没有罪恶，罪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，所以人类呢，可以重新进入神给人的福气里面。那么在新伊甸园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这句话呢是引用了撒加利亚书，我们可以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一节。好，我们看这节经文说什么呢？人必住在其中，不再有咒诅，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。那这个记载也化解了第一个乐园所受的一个咒诅。伊甸园呢，其实在创世纪里那里记载，伊甸园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受到咒诅，被神赶出了伊甸园。神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用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从此以后呢，人和伊甸园隔绝了。那么犯罪呢，更是使人和神隔绝。到了新耶路撒冷呢，亚当的咒诅完全被化解，属神的子民呢，可以享受神的同在。正如二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说，也要见他们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那我们可以见神的面呢，其实是最大的福气。至于说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写名字还是要回到旧约的背景。在旧约呢，神设立祭司制度的时候呢，大祭司啊要将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字样的金牌呢戴在额上。而启示录这里就记载，多次记载，属神的人呢在额上要有神的名。比方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这里说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那么另外十四章的第一节又说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所以这个写在额上，或者说额上有名啊，是表示得到神的保守，神的悦纳等等。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四节的用法也是一样啊，这里写在额上是指出属神的人呢，在新耶路撒冷可以亲自瞻仰神，得到神的喜悦。好，二十二章第五节呢，其实就和第四节相互的来辉映。二十二章第五节啊，我们来看第五节，这里说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。那这个和二十二章第四节刚好是一个相互呼应， 再次提到新耶路撒冷的特色，这个特色就是不再有黑夜，也不需要灯光日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要光照他们。那这句话所象征的意思是说，在神面前呢，不再有物质的黑暗和光明的一个分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一切的光，神是一切的光。圣经说神就是光，神的属性就是光，神是一切的光。那么在新耶路撒冷城的人呢，都是神的仆人，但是这些人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意思是说他们要和基督呢一同来执掌王权。
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启示录22:20下。
那弟兄姐妹，谈到这儿呢，我们有一个确信，今天我们信主归属主的人，我们今天就是城里的人，在新的天地里面，我们都有一个盼望，就是我们有权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在这里我要想到基督徒，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上天堂享受永生而已。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有一天我们要和基督一同掌权，一同作王，这个才是我们一个终极的盼望。那弟兄姐妹，谈到新天新地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创世纪，那神留下给我们圣经的开始就记载了这个世界的开始，创世纪，人的堕落犯罪，但是也带来一个终结，也就是从犯罪堕落到得救，而后到神胜过罪恶而最终的一个胜利。那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不再有黑夜，不再有忧伤，不再有任何的疾病痛苦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些生命河的水，生命树的果子，这些都是说明了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能够享受那个永远的祝福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我不晓得对着主的再来，对着将来新天新地，我们是不是存着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来等候神呢？那我们既然只有这样荣耀的盼望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应该谨慎自己，好好的谨慎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是不是？盼望透过启示录的研读，当我们越来越看见这个新天新地有一天将要实现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不只是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，但是同样我们也更是对主充满了敬畏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的课程先停在这里，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。